一杯清茶，一本禅，一颗清心，一张素颜，清清浅浅，自由自在，勿忘心安。
请听喜马拉雅的智慧，作者生根勃勃仁阿尼玛，
出品珠海雍本堂。
今天为大家播读，如果你是一位活佛，你会给父母洗脚吗？有一次，一位弟子来皈依我，我给他诵经、祈祷、讲法、聊天等等，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。当我送他出门口时，才发现他的老公在车里已经等候了很长时间。我的心里感觉不是滋味，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公平，让他等了那么久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便问女弟子，为什么不让你的先生跟你一起上去呢？弟子回答，他又不学佛，就让他在车里等着吧，没关系。他的眼神、口气还有表情都告诉我，他非常看不起自己的先生。也许他没有什么能力，也许是这位女弟子不喜欢他先生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位弟子是一个企业的董事长，才貌双全，生意如日中天，还开办了许多分公司，他的手下好像有上万人之多，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，说他是女中豪杰，巾帼不让须眉。第二次他来见我的时候，还是跟上次一样，让老公在车里等候。我对弟子说，把你的先生也请上来吧。不一会儿，他与先生一起走了进来，一进门他就对老公说，你还是到院子里去等吧，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活佛谈，是个秘密，你不能听。他的先生脸色突然发暗，满是失落，用力瞪了老婆一眼，气狠狠地转身要走。我对他说道，别走，过来，请这边坐。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女弟子的做法，更不能接受她对自己丈夫的蔑视。我就问她，你有什么事情，而且只能活佛听，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听呢？她的老公站在门口，没走也没坐，停在原地，似乎也在等待她的回答。她说，我当然有重要的事情，她不能听。我回答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敢听你想说的重要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有三个理由。第一，连自己丈夫都不能听的事情，我也不敢听。第二，别人可以听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听，这样的问题我也无法帮你解决。第三，你们是夫妻，应该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问题应该夫妻共同交流，共同商量，共同解决，共同面对。当夫妻俩无法解决，甚至不知如何面对的时候，再共同寻找高人指点。他说，你是我的师父，与丈夫相比，我更信任你。我回答，我谢谢你的信任，但是，你今天所说的话，还是收回去吧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心里话。弟子不解地问。我的表情有些严肃，你这样说话，想过你的先生有多么伤心吗？从一个家庭来讲，夫妻之间的信任应该超越师徒之间的信任，这样才能家庭和睦相处。从学佛修心的角度来讲，对于师父的信任应该超越他人，才能快速成佛。然后我就给她的丈夫沏了一杯茶，让她坐在我的旁边。我简单地给他们开示，其实人人都有秘密， 没有秘密的人是傻瓜、疯子、白痴。有些秘密可以跟别人讲，不能跟家人讲。有些秘密可以对家里人讲，不能对外人讲。有些秘密可以跟师父讲，不能跟对象讲。有些秘密夫妻可以讲，而不能给师父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秘密也有它的原则。有的秘密不告诉对方，会伤害对方的心，也容易泄露出去。因为你已经说明了自己有个秘密，而且明确地告诉对方，我不信任你，你不能听，这样反而会勾起对方的好奇心，导致他千方百计地打听你的秘密。如果有人不惜代价来打听，你的秘密是非常容易大白于天下，尤其是夫妻之间，更不能说这样的话。比如今天，你跟你自己的先生说，我有个秘密，只能跟师父讲，不能跟你说。你想过他的感受吗？你们毕竟是夫妻，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为何只能师父听？一辈子与你携手并肩的丈夫却不能听呢？若是你真有秘密，就不应该当着老公的面说我有秘密不告诉你，这样会伤害你们的感情。假如你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或者非常执着的人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想知道你的秘密，我也很难帮你保守秘密。以后说话要有分寸，要看场合和周围的环境，不然的话，一句无意的话会伤害很多人。实际上，说话也是一种文化。你很能干，容貌形象也很出色，又是一位优秀的董事长，也很富有，这说明你的福报很大。也许你的丈夫比较弱势，也没有很大的勇气和财运，福报也许没有你大，但是他拥有善良、忍让、真诚、包容与尊重。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长处和短处，善念和恶念，正面和负面。既然你自愿嫁给了他，他就是你的丈夫，也是你的精神支柱，应该把他当成一家之主。悟性和能力、钱财和势力，这些并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女人应嫁鸡随鸡飞，嫁狗随狗走。你要把她当成一家之主来善待她、尊重她、爱待她、呵护她，把她当成自己的依靠。这样的夫妻才是人人羡慕的伴侣，这样的家庭才是快乐幸福的家庭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娶了老婆之后，无论这个女人有没有能力、容貌、财富、势力，都必须要尊重她、爱戴她、关心她、照顾她。人前背后都要多赞美、少指责，不要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就看不起她。夫妻之间，金钱和容貌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爱心与亲近、忠心与尊重。他们夫妻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为了打破沉默，我向弟子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是一个活佛，回到家里还是活佛吗？你会把活佛的威风带到家里吗？见到父母脏兮兮的脚，你会去帮父母洗一洗吗？弟子认真地回答：活佛是佛，是佛菩萨转世，无论活佛走到哪里都是佛菩萨，绝不能给父母洗脚，应该父母给活佛洗脚才对。听了弟子果断的回答，我笑了，随后给他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在庙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就回家去看望二老。当我看到母亲那双脏兮兮的脚，二话没说，打了一盆水，一下把母亲的脚放到水里，准备给她洗脚。母亲就像犯了天大的错误，赶紧把双腿挪开， 连连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是万万不能的。我不解地问道，为什么？母亲说，你是活佛又是寺庙的主持，怎么能给我们凡人洗脚呢？你给我洗脚是我十万罪过，我在造业呀。我对母亲说，虽然我是活佛，但也是您的孩子。在寺庙里，我坐在法座上面给别人灌顶祈祷，给僧人们讲法，管理全寺庙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那是我应该做的，也是一位活佛必须做的。但是我只要回到这个家，我虽然是活佛，但也是您的孩子。母亲给孩子洗脚是天经地义的，哪有罪呀？母亲听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，我抬头看她时，发现母亲满脸笑容，眼中含满泪花。在母亲眨眼之际，泪花变成了一串晶莹的水晶，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当我给爸爸洗脚时，我爸爸一边微笑着享受，一边说，你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会影响你的名声，你是活佛。我说，爸爸您就放心吧，没有什么会影响我的名声，能够为父母洗脚是我的荣幸，是我的福报，谢谢爸妈给我孝敬父母的机会。爸爸说，你作为一个大活佛，怎么还不停地喊妈妈爸爸？我非常纳闷，你们本身就是我的妈和爸，我不叫爸妈那叫什么呢？听我这么一问，爸爸也掉下了眼泪。当我拿起父母的衣服到河边去洗时，听到有人高喊，嘿，快看呐，活佛在洗衣服呢。我回答，活佛给自己的父母洗衣服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再也无话可说。作为一位活佛，不能把家里是是非非的事情带到寺庙里来，不能把自己的父母带到寺庙放到自己的法座上面，也不能把寺庙里的威风带到家里瞧不起父母。活佛有活佛的原则，在寺庙里你必须威风凛凛，但是回到家里你就是父母的一个孩子。在藏地老百姓的眼里，活佛是至尊高尚的，因此很少见到活佛帮父母洗衣服。而且在藏地的活佛就像小皇帝一样，周围有很多人伺候。过去藏地还有一种风俗，活佛用脚来给别人摸顶，就是把活佛的脚放在信徒的头上。可是我从来不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。虽然在藏传佛教界对于转世灵童与活佛的评价很高且非常尊重，但人人都是平等的，无论你多么德高望重至高无上，你也要尊重众生。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，活佛是众生的榜样，更应该给父母洗脚洗衣服，孝敬他们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听到这里，弟子已经满脸泪水，他的先生也掉下了眼泪。这时他的先生突然跪在我的面前说，您就是佛，我想皈依您，跟您学佛。我今天才真正的认识到佛法是什么，原来学佛就是学做人。我赶紧把他扶起，好的，我答应你的请求。又转头问女弟子，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单独谈吗？他抽泣地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心里的结已经打开了，没有什么秘密可问了，谢谢您。就这样，他的先生也皈依了佛门。离开我的时候，他们满脸笑容，法喜充满。